本来每七年要一年安息年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他们好久都没有守，那么到底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？每七年有一年要安息年。现在说好了，现在你没有遵守，所以我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迦南地就可以守安息年，多少年呢？七十年。如果迦南地是安每七年有一年安息年的话，那一共七十个安息年，证明他们有多少年没有守了？490年，七十个七年，他们没有守安息年。所以但以理往回头看，七十个七年；往前面看，七十个七年；后面的七十个七年就解释前面的七十个七年，就证明说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不放心，他们得不到安息，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做什么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。所以记得，这是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才能做的，因为你现在是迦南地嘛。你没有到迦南地，当然我不能要求你，因为问题是安息年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知道说你放不放心，你觉不觉得这个年，你觉不觉得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证明以色列失败的，他们虽然说迦南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不放心，他们还是在那里做，所以这就不是福音的原则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觉得如果我们不忍耐，如果不温柔，那么好像不小心脾气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在那努力，一直在那温柔，很多姊妹甚至于温柔到生出胃病出来，一直在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我们的人工，没有安息。那真正的安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什么也不做，你相信你仍有温柔吗？你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，不是有谦卑忍耐和温柔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在哪里，但最重要在哪里？安息年那一年就是你赦免别人的那一年，明白吗？就是赦免别人那一年，意思你能安息，所以弟兄，所有人得罪你的，你通通可以还清。所以那一年，所有欠你的弟兄全部就还清了。所以，就在豁免年那一年，根据生命节的律法，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要聚在一起，他们要读律法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读到第八章，你读到以色列人聚在水门之处，你读到你读到以斯拉把律法书，就是摩西写的律法书，在众人面前读出来，你记得那是什么时候？那个应该就是祝棚节的时候。那不光是祝棚节的时候，那刚好是豁免年的时候。你怎么知道是豁免年？因为当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我们全部免掉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就在那一年，他们把所有的债他们通通免掉了。那如果把所有的债通通免掉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一件事，就是说那一年就是豁免年。因着豁免年又是过祝棚节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话果然说在众人的面前，念在他们众人的面前，而且那一年就发生了许许然后呢，你就看见有好多然后你就看见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他们守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有一个恢复，是从约书亚以来的空前的一个恢复。然后呢，祝棚节过了，祝棚节过了以后呢，我们晓得祝棚节过了以后，那么这都是豁免年发生的事啊，不要忘记啊。因为他们真的那一年豁免了，所以那一年很明显是豁免年，这是很清楚。那么因为是豁免年，所以你看见他们就应验了律法书上所说的，他们主的话就说开了，而且主的话就产生果效了。那么按道理来讲，过完了节以后大家就可以回去了，但是很稀奇，正月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，以色列就有一切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和列祖的罪孽。所以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他们认罪，所以你看见利未人就帮助他们在讲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，然后下面你再读下去，他们就起来称颂他们的神。所以这就是整个的第九章。你看这个也是圣灵所做的。那么等到他们真的称谢神赞美神了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就彼此立约， 这个也很稀奇，他们不是事先讲好要立约的，不是，他们因着赞美，因着敬拜的缘故，很自然他们就立约，立了约以后他们就签上他的名字。所以呢，到第十章你就看见所有签名的人就通通在那里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然后他们签约，签约他们签名的时候，他们就愿意遵守神的律法。那么你看看在第三十一节，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和粮食来卖给我们，必不卖，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，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。欠我们债必不追讨是豁免年，七年必不耕种是安息年，又是豁免年。你看，如果遵守神的话，现在你立约立到最高峰，很明显就是这两点，对，一个是安息年，一个是豁免年。然后下面他说，我们又为自己订立，自己订立，这不是律法实力律法上的要求，是因着爱主的缘故，你愿意这样摆上。那结果是什么？你为自己订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后一节，这一章最后一节，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。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聚集，他们顾到神的家，所以他们为自己订立圣经所要求的，他这不是律法的要求，那因着他们自动并乐意，所以他们才能守住神的殿。一个教会能够往前去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凭着律法的，一个教会能够往前去，乃是很多弟兄姊妹为主爱主的缘故，他们为自己定了立。所以这就是下面所发生的故事。但到现在为止，你看见说你看神的话恢复了，你看很清楚很明显，这就是复兴了。我们讲到圣灵的复兴，就是指着神的话有绝对的地位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主借着水借着道，然后就把教会就叫教会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的玷污等类的病，然后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这就是以斯拉的工作，在这里很明显，以斯拉的工作是美化圣殿的工作，而且和他的话明明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现在为止你看得很清楚，所有都是神的话产生他的果效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，问题就是说耶路撒冷还是个空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百姓的首领，你只要是带头的弟兄姊妹，你只要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百姓至谦每十个人有一个人住在圣城耶路撒冷，那九个人可以住在别的城邑，那么还有呢，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。所以有两班，一个是至谦来十个有一个，那么你要住耶路撒冷，还有一个你就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，还有所有的百姓都住在耶路撒冷。然后下面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凡是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就记在下面。那弟兄姊妹，在神面前不只有生命册，也有纪念册，这是在马拉基书里面在最后一卷书里面告诉我们，神要侧耳听，因为有一个册是生命册。我们好不好很快看一下吧，那就是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第十八节，那时敬畏耶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华侧耳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华思念他名的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圣经里面有纪念册，那最明显的就是米斯拉记第二章，所有那些回来的哪里都记下来了。然后呢，尼希米第七章也是如此，就把那个过去那个就找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有多少人啊什么等等等等，那就是纪念册。那不光是回到迦南美地的名字都在那叫纪念册，还有呢，凡是愿意住在耶路撒冷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愿意住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下面呢，圣经就花了一些篇幅来形容给我们看。然后最后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二十七节，就是尼希米第十二章二十七节，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，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，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， 弹琴，欢欢喜喜的行告城的礼。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基甲，又从加巴和亚巴夫的田地聚集。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的四围为自己立的村庄，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，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。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，使称谢的人分为两队排列而行，第一队在城往右边向粪场门行。所以这个很清楚，是这个是逆着时针时钟方向走的。那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，又有亚撒利亚、以斯拉、米舒兰这个等等等等。然后第37节，他们经过全门往前，从大卫的台阶随地势而上，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。那么这是一个队，这一队呢是以这一队呢是应该是以斯拉带的。然后下面这一队呢，第二队他自己带的，第二队呢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，我和民的一半，这是顺时针的 OK 顺时钟的一半，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。那在城墙上过，所以你知道城墙一定很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最少1公尺以上，因为你才可能这样做的。那么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，你看了吗？古门、鱼门、哈南叶门、哈米亚楼，直到阳门，就在护卫门站住。所以最后他们在哪里？在护卫门，在哪里聚集的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43节，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，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，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，甚至于耶路撒冷中的欢声达到远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呢，就算是整个这些许多事情发生。那现在你知道耶路撒冷有人住了，慢慢的，你看耶路撒冷就丰富起来。所以讲到每10个人有一个人，有很多人宁愿住在耶路撒冷，意思就是说叫耶路撒冷人丁兴旺，叫耶路撒冷慢慢就丰盛起来。所以特别指着见证的丰满来说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见证也丰满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起来称谢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你在城墙上在那里行走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是夸胜的时候，那是向仇敌夸胜的时候。不只是得胜，城墙代表得胜，但是呢，今天能在城墙上游行所代表什么？所代表的是夸胜。所以为了明白这节圣经，我想我们需要一篇的诗篇来解释它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诗篇第48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。我不敢说他们唱的是这首诗歌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看很少有一首诗歌像诗篇一样，当你圣城盖好了以后，你如果那天是在那里的话，你的感觉一定像这样的感觉一样。然后下面说，锡安山大王大军的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，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看那、众王会合一同经过，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那些参巴拉到哪里去？那些多比亚到哪里去了？你看见吗？他们是急忙逃跑。这就是神的见证，得胜的见证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。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他时的船只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的神的城中所看见的，正如我所听见的，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直到地极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，因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，犹大城邑应当快乐。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。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逆行笔记。他们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起尼西米第三章描写那么仔细。你细看他的外国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万代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。